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三姐心直口快，心眼正，敢于讲真话。在中共邪党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早期，三姐因善待法轮大法，为大法仗义直言而连连得到福报，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我三姐的故事。三姐的小名叫明焕，年轻时因家里成分不好，也因为她心眼直，说话直，被生产队长及村里人骂作地主羔子、标名字、臭名字。三姐因承受不住这种侮辱，每天像狗一样被呼来唤去，找了个机会跑去东北，后在东北农场定居了。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一时间恶魔从天而降，操控中共各级组织以及报纸、电台、电视台，以举国之力打压法轮功。三姐所在的农场紧跟中共邪党，积极打压迫害法轮功，逼迫所有人都踩李洪志师父的像，人人都要表态过关，不如此就被定为法轮功修炼者，就成了被迫害打压的对象。三姐拒不踩大法师父的像，她说人家没吃我，没喝我，没拿我东西，没欺负我，我凭什么踩人家像？我踩你的像，你是什么滋味？因平时三姐心直口快，嘴不饶人，一般人不敢惹她，他也就顺利过关。随后他把连队的头扯到一边，诚恳地说，何必呢，法轮功与你无冤无仇，他是耽误你当官了，还是耽误你挣钱了，你何必这样整人家呢？再说你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说不定他还会保佑你呢。那个年轻的头惊讶地说，是吗大爷？三姐肯定地说，是。几年以后，三姐回老家探亲，把这件事说给我听。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为三姐在那样的邪恶环境下敢替法轮功说公道话而佩服和感激。我说，三姐，你有如此的正念，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我给三姐讲了真相，帮她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三姐特别高兴，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三姐在各种灾难中一次次化险为夷。 三姐东北的农家小院是用劈柴围起来的，甚至房子的山头处都垛满了烧柴。2009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三姐被着火了的声音惊醒，当她惊慌失措跑出门外，看到只有一条小路相隔的邻居的房子已经燃起了大火，巨大的火焰窜出屋顶噼啪作响，当时人们吓傻了，不敢靠前，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烧了房子又引燃柴垛。当时三姐家的柴垛与邻居的柴垛几乎相连，柴垛上还堆着玉米皮，所有人都认为这下完了，三姐的房子肯定在劫难逃。说来真是神奇，邻居的房屋和柴垛烧得一干二净，而他家连个火星都没飞过来。当他心有余悸地回到家，看到插在大镜子边上的大法真相护身符时，感慨万千。他双手合十，感谢李洪志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的保佑。三姐夫退休后在小区当保安，捡了满满一车斗纸壳，要去卖时，三姐不放心，怕老实的姐夫受骗，执意要跟着。姐夫骑着带斗的电动车在左，他骑着两轮电动车在右，就要过十字路口了，突然变成了红灯，他紧急刹车，可这时车闸不听使唤了，眼看着马路上车流飞行，这要钻进去就得变成肉酱，三姐傻眼了，头脑一片空白。这时神奇的事儿又发生了，他的电动车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扭向右边，擦着马路牙子停了下来，真是有惊无险。心有余悸的三姐当时就悟到是大法师父救他，一个劲地在心里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不应该跟着姐夫，怕吃亏的心是错的。2025年6月底，三姐眩晕呕吐特别严重，上卫生间都得趴在地上爬着走，不敢抬头。两天后到医院住院治疗， CT、磁共振、心脑电图所有仪器查了个遍，最后诊断结论是颈动脉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需要在颈动脉搭一个支架。听到这个结论，三姐吓坏了，她的临床就做了这样的手术，非常痛苦。三姐悟道，虽然自己还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但这段时间已经在看转法轮了。她在心中跟师父说，师父啊，法轮大法啊，请帮帮我吧，我真害怕，我不想搭支架，师父若能帮我，就显个灵给我看看吧。瞬间他身旁挂吊瓶的铁架子就晃动起来，他紧张地用手抓住不晃了，放开手又晃动起来，一小会儿后停了下来。他来到窗前，推开窗户，对着窗外双手合十，大声说，师父，我明白了，我有数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天做术前准备，先做造影。做造影时，三姐心里很平静，她心里是有数的。结果大夫摆弄了半天，最后把姐夫叫出去问了许多话。开始姐夫以为得了怪病，很紧张，大夫说来说去告诉他，没事了，不用做手术了，可以回家了。三姐对大法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她把她经历的神奇事儿反复说给家人听，说给朋友听，说给街坊邻居听，以她的亲身经历证实着大法的超常和伟大。我们都感恩师父，感恩法轮大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是一个党性坚强的老党员，但是在他生命绝望时，展现在他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在神佛的修炼之中。这铁一般的事实推倒了他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我从小身体就很差，17岁那年，我的左手指尖长了医生都没有见过的线状瘤，就像一根八九寸长的粗棉线，线头有鸡胆大，阴绿阴绿的，整条手臂红肿，五指肿得不能屈伸，手臂手腕前胸后背剧烈疼痛，疼得我咬破了嘴唇和舌尖在床上打滚，痛昏死过去好几次。在朋友的捐助下到医院切除腺瘤，这瘤切除后要打3针青霉素，每针要2弹谷子，也是朋友花了2弹谷子和医院协商给我打了2针青霉素才把瘤解决了。我18岁那年已经是病魔缠身，胃肠经常痛，解不出大便，风湿痛等，患了疟疾昏迷了3天3夜，就被停放在地板上等着入土了。后来偶遇一个道人才把我救了过来，然而病痛的折磨仍然紧紧地纠缠着我。参加工作后，我常常带着病工作，工作忙起来人不舒服也顾不上去医院，只得随便吃点药对付对付。病发作挺严重的时候，离家只有几步路都走不回去，不得不进医院小住几日，稍好一点就赶快出院，总是以工作为重。退休后，我频繁地到各医院就诊，中西药治疗、气功锻炼都尝试过，听说哪门气功好，就千方百计去寻求习练。为了寻到恢复健康的灵丹妙药，我不远千里寻名师找针法，结果毫无所获，花了不少钱，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1994年64岁的我身体彻底垮了，病痛频繁发作，没有一天安宁，肚子痛时满腹剧痛，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痛，大冬天疼得汗如雨下，内衣内裤都湿透了，打一般的止痛针已经不解决问题了。住院时经医院批准打杜冷丁，开头几天上下午都打，第二年到医学院全面检查，查出糜烂性胃炎、急性肠胃炎、胆囊炎、胰腺炎、颈椎、腰椎骨质增生等等，在医学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每天输液，只能喝点像米汤一样的稀粥。出院回家，我脱了人形，原本130斤的体重只剩70多斤，老熟人老门卫看见我就像看陌生人一样。回家后一天必须按时服4次药，否则病就发作，一发作直痛的在床上打滚，少服一次药更是不可能的。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我身体极度虚弱，上门来关心的人介绍多种气功叫我练，气功、太极拳、医药，凡是能治病的方法我都不放弃，可是没有哪一样有效果，我觉得前途无望，看样子只有等死了。
1996年，有位朋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限定看七天还给他。一看，原来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功法，就是信佛信神的。我心里想，这不是与无神论背道而驰吗？而我从十几岁就是共产党员，是党性原则很强的绝对无神论者。在中共的掌心里活着的我清楚地知道，思想意识只要有丝毫与中共对立的地方都可能挨整。无神论的观念和对中共的恐惧让我书看了两讲就不敢再看下去了。书还给人家后，觉得书中讲的有道理，对以前吃的苦、生病的原因似乎有些明白，心灵受到了启悟，但又说不清楚，就还想看书。于是就到女儿家去叫她给我买。去的路上，我眼前突然看见黑白的旋转物跟着我，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当时只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特别的是，这法轮跟着我，我这虚弱的病体走起路来一下就变得轻松了。从此我就更想买到这本书，可我在本市找遍了也没买到，正在发愁。听说法轮功要办学习班，我激动地问，我可不可以参加，交多少钱？那人说，谁都可以参加，分文不要。我说，是不是搞错了，别的功法收费越来越高，法轮功怎么不收费呢？我心中暗自高兴，这回可能真的找到高功夫、高品德的师傅了。我喜滋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丈夫。6月21号，法轮功果真在本市一所学校开办8天学习班。第一天开班，可以容纳300多人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时值六月，人们热得吹电风扇。我因为怕冷，穿着厚厚的冬衣还不敢进场。丈夫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里面穿毛衣，外面穿他的衬衣，这样就不至于显得异样。另外还带了一件呢子大衣，预备冷的时候随时披上，再找个吹不着电风扇的地方坐。当我一进场，就看见几个县一级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我熟悉的人。他们很热情地拉着我和他们一块儿在硬座椅上坐了下来，头上还悬着电扇呢。我犹豫着不好推脱，只好坐下去。学练第五套功法要打坐，他们又叫我坐在前面的地上。因为我的颈椎、腰椎骨质增生，隆起了2个包块，脖子长期发僵，不能自然转动，头不能低，腰不能弯，不能坐硬座，坐也不能持久。可是这一天在学习班里，我竟然在硬座椅上坐了2个小时。学练庆功时，我还坐在地上没有一点事儿。回家后我很惊奇，坐了这么长时间，腰不酸，腿不疼，不感觉冷。带去的呢子大衣根本用不着穿，长期发僵的脖子能轻松地转动，人特别精神，看书看到很晚都不困。丈夫说，你还没事呢，我可担心你受不了了，在窗外看了你好几次，托人转告你把衣服穿上，少坐会儿。他们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听大法师父讲法的第一堂课，我眼睛睁不开，一直打瞌睡，但师父讲的法，我每句都听得很清楚。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是大法师父在为学员调整大脑时的一种状态。因为我长期打止痛针、打杜冷丁，大脑受到损害，记忆力大大减退，到医院取药，到附近买菜，钱给了，东西却忘了拿回来。经过大法师父调理后，我的记忆力很快就恢复了，能看书了，还能背书。进班第二天，听完课身体很轻松，一切良好。第三天我回家感觉很饿，想吃东西，丈夫叫我少吃一点清稀饭。我吃了稀饭仍然饿，就用开水泡了一碗冷干饭吃。 几个月来只能喝流汁的我，第一次吃了干饭，吃过以后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要命的肚子疼也没有发生，我就试着停了一次药，身体也没有异常。第四天我想停药，因为我觉得身体已经恢复正常，用不着吃药。我丈夫不同意，他说好不了那么快，要么就少吃两次看看。第五天我就停药了，从那天起直到十多年过去了，我没再吃一粒药。如今我80岁了，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在8天的学习班里，看录像，聆听李洪志师傅传功讲法，学练5套功法，每一天都是我生命的奇迹。我这个等死的人竟然修炼法轮功，生命得救了。修炼大法受益，让我想起这几年在各个医院碰到的那些和我一样百病缠身，在悲哀绝望中挣扎求生的人。所以我决心弘扬大法，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四方。我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们一块自发自费弘法，奔走于各县区乡镇工厂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有我们弘法交工的场所。得法修炼的人越来越多，身体康复的神奇事迹很多很多。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国再次出现了令人恐怖的整人运动。中共胁迫全民参与，人人表态，有单位的，是党员干部的，没有含糊，都得面对。就连孩子都知道，谁再公开说法轮功好，谁就要遭迫害。看到那么多法轮功的同修被抓、被关、被劳教、被判刑迫害，我寝食难安，心痛的仿佛碎了。他们个个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啊。想起以前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我总是冲锋在前，看见整人太过分了，太凶了，于心不忍的我那时只会暗自偷偷流泪。但是想到对党要绝对忠诚，于是就用党性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泯灭自身善良的本性，去服从假、恶、暴的党性。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这次中共迫害法轮功使我醒悟了，我这个党员自认为无神论绝对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在我生命绝望时展现在我面前的健康之路，却不在无神论中，而是佛法修炼。事实，铁的事实，推倒了我固守了大半辈子的无神论堡垒。现在我不能为了党性出卖自己的良知，换取暂时的安全，求得苟活。修炼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依照真善忍修炼更没有错。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特别是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更使我从理性上深刻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毅然退出了中共邪教组织，解脱了几十年来操控囚禁我的党性枷锁。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教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活了大半辈子的我这才明白人该怎样活着。听众朋友，如果神传文化创立了中华5000文明， 那么共产党所灌输的无神论却中断破坏了这珍贵的人类遗产，使无数中国人受到非人性的改造。今天故事的主角大半生的经历与反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老年大法弟子，我讲讲我的弟弟患肾癌晚期，因为相信大法好，很快康复的经历。去年腊月的一天，得知我弟弟得癌症晚期，无法治疗了，我很吃惊，于是打电话问弟媳询问详情。弟媳哭诉着说，大姐，该怎么办呢？他能多活些时日多好啊。他身体平时看不出有什么病，能吃能喝能上班，跟好人一模一样，什么症状都没有。前两天他单位放假休息，他说他走路脚有些酸软，感觉不舒服，我就陪他去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他病情太严重太危险，得的是肾癌晚期，已经转移到肺上，又有很多肺积水，而且血糖又高，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弟弟目睹了我练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相信大法好，也早就做了三退。我安慰弟媳说，他是好人，会一生平安的，只要他能诚心记住那两句话，一定会没事的。弟媳知道我的话的意思，她说记住了。过了两天后，我又打电话，弟媳说女儿将她爸接到省人民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与县城医院检查的结果一样，省人民医院要求住院做手术，因为是周末，观察三天后马上手术。我叫他们全家人都帮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弟媳说都在念。我下载了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大法音乐、善恶一念间故事等，装在播放器里，还带上礼物去医院看弟弟。到了那里，看见弟弟精神状况比较好，的确与正常人身体状况没什么区别，我很高兴，在心里感谢师父对弟弟的救命之恩。我对弟弟说，你太幸福了，虽然没修炼大法，可大法师父一直在管着你，帮着你，你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只管静心虔诚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走路散步时就认真听大法音乐和善恶一念间故事，在不听播放器内容时心里就虔诚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两句话，这样对你身体会更好些。弟弟答应了。在我告别他回家时，又再三叮嘱他，进手术室前、手术中、手术后，在自己的心里都要诚心默念着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保护你平安的。他说，我一定会照办的。弟弟手术后第三天，我们全家人都去探望他。进病房时，见着弟弟精神挺好，还正挂着播放器在听师父讲法录音呢。弟弟说，我血糖也正常了，不打胰岛素了，只是每天要检查一次血糖。我儿子是医生，高兴地说，幺舅，您手术非常成功，真是可喜可贺呀，您好好休息，出院后很快就会好的。出院后，弟弟到我家住了几天，这期间主要是听师父讲法录音。由于不断地接受大法内容，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精神面貌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在第五天时，他去医院抽血检查，检查报告单显示他身体里没癌细胞了，都正常了。我儿子兴奋地说，幺舅，您真是太幸运了，太神奇了，您病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弟弟全家人也都高兴，都知道是师父救了他的命。特别是弟弟这次经历了绝处逢生后，更相信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很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一个月后，弟媳从老家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姐，你弟去县医院复查，没癌细胞了，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脸色红润，皮肤细嫩，精神状况更好了。弟弟回家后，每天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大法歌曲，坚持得很好，他更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洞天的说法，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名山大川中的洞府，清静自然，往往是修炼成道的场所。什么样的人才能到达洞天呢？有人为修炼求道，千山万水什么也没见到，有人无意中却深入洞府，见到高人，接续道缘。在史书中记载着，人文始祖皇帝曾经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奠定了修炼文化的基础。在宋代由官方正式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全面展现了洞天的修炼事迹，在《夷坚志》等笔记体书籍中也有所记录。在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道家丘处机西上劝谏成吉思汗西战的见闻。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一腊恭请，遂居朝元观，洞天深处凉棚高会，异性无边。在修道者看来，名山大川中的洞府，从表面上常人看不到它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修道者却在这里凉棚高会，一见如故。甲申，趁二月朔，教于晋山之秋阳观，观在大河山之阳， 山水明秀，松罗烟月，道家之地也。曾写诗：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约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动仙歌。丘处机沿途又遇到了一处道家的名山，遇到了众多的仙人，然而洞府深沉不是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那么洞府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呢？洞府中的世界。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时，辰溪县藤村有个男子名叫文广通。一天，有头野猪闯进他的农地，文广通用弓箭射中野猪，野猪负伤逃跑，他一路追踪，最后走进一处洞穴中，洞穴深邃，文广通走了300多步都还没抵达尽头。忽然眼前一片光明，数百家的房屋出现在前方。忽然有一位老翁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问道：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解释：那头猪吃了我的作物，并不是我没来由的伤害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坏别人的作物是不对的，但凭借如此就想将别人的牛整头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被老翁点醒，立刻磕头致歉。老翁说：知错能改就不算错误了，这头猪命重，就该得到这次的报应，你就不需要赔罪了。老翁邀请文广通到屋里看看，里面有十几名书生，全都头戴章府冠，身穿宽袖单衣。有一位博士独自面朝南方，坐在一个卧榻上，他正在讲授老子。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老翁便拉着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文广通看着外面的路人，与外界并无二异，只是环境优美清静，真是个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他想留在这里，但是老翁不许，让一个小孩带他离开。文广通问小孩：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小孩回答：屋里的那些书生都是闲人，他们最初是为了脱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才来到这里，由于学道而成为神仙。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而我是汉代山阳人王府寺，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仍无法得到道经的要诀呢。两人走到洞穴入口时，文广通依依不舍地向王府寺再三告别，心想以后应该不会再相见了。文广通走出洞外后，发现弓箭都已经离奇地腐朽了。回到村落后，全村的人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短暂的仙洞之旅，外界已过去12年的光阴，家中早已帮他举行了丧事。隔天，文广通与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个仙洞的位置，却看见一颗巨石堵住了洞口，无论如何都无法凿开了。太平广记还收录了弃虚、裴世子、王奢、殷隐客、采药民、崔伟、李求、徐七言等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机缘巧合走入了另外空间。在洞府里，有天有地，和人间一样，只不过表现为经过山洞走过来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里， 他们都遇到了修炼得道的高人，点化他们人生的真谛，启悟他们放下世间的执着，修炼才是返本归真之道。有的人走出洞府之后，珍惜机缘，从此潜心修炼，最后得道，而有的却被尘世的名利迷惑，错过千载难逢的缘分。洞意味着隐蔽、深沉、难以发现，只有那些有缘之人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洞府。洞天文化源远流长，演绎为华夏神传文化中连接人间与天上的一个通道。太平广记中丰富的记录表明，洞中的神仙世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无缘之人却根本难以得见。在汉语词汇中，与洞相关的词汇如洞见、洞彻、洞意、洞达、洞悉、洞察、洞若观火，都含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意思。心诚则灵，见证到另外空间。不仅是洞府，当机缘巧合时，另外空间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有缘人得以洞见天机，如海市蜃楼，犹如天空中打开一扇窗户，让人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有关海市蜃楼的记述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大多是静态的山峦、建筑、船只等。但是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一段经历。根据该书卷21轶事中的记载，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向海上望去，常能看到有云气，有的像楼台宫殿，也有人物车马，看得很清楚，人们叫它海市。欧阳修曾经出使和硕，路过高唐县，晚上在旅店中听到有鬼神从空中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都很清晰，他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写了。本地的老人说，20年前这里白天也有过这种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海市。欧阳修以及当地百姓的所见所闻表明，海市并非幻景图像，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有生命，有车马，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宋哲宗年间，苏东坡被贬官到登州，听说当地有海市奇观，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临调走时，苏东坡觉得没看见海市很可惜，就到海神庙祭拜一番。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市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写了首七言诗《海市》，开首几句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其游背却藏诸公。这段轶事被明代学者张岱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中。苏东坡在晚年笃信佛法，正是他对于神佛的敬畏得以有缘见到另外空间的展现。另外空间在佛法中又是怎样阐述的呢？释迦牟尼佛说，一粒沙里有3000大千世界，沙中沙，世界叠世界，无穷无尽，浩瀚的宇宙最终只能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来诠释。一粒如此，那么在我们同时同地，是否也存在无数横向、纵向的空间和时间？ 那么天外天，人外人，就不是传说或神话，是谁可以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的天人？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那些艺术家们的绘画或雕刻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佛那神圣的形象，比如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神态各异，笑容可掬，自由自在的罗汉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在告诉人们神佛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民国的一段真实记载，在孙中山传中记述了孙中山游普陀山时见到的奇观。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携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珍、陈去病等人抵达普陀山，已是黄昏。到了最高峰佛顶山的天灯台，距离会济寺一里左右的地方，孙中山忽然看到几十位僧侣来迎接，寺前有一个壮丽的牌楼，高大的宝幡随风招展，僧侣们合十相迎，有一尊神在后面，一个很大的圆轮快速地旋转着，这个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会济寺之后，孙中山依次问随行人员是否见到众僧在丛林中的道场上面悬挂着宝幡，大家说没有看到。孙中山向会济寺的方丈了鱼和尚讲述后，应了鱼的邀请，挥笔写下了由普陀至奇，记载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最后写道，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壁掏白，烟罗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圣者。耳朝音，心含海印，身静诚然如影，意即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这一次的经历，由当年随孙中山同游普陀山会济寺的邓家彦记录下来，后来收录在了林清玄所著的《凤眼菩提》。洞见宇宙之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某些现象、数学推导、经验等出发，探讨着宇宙时空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人类生存的宇宙是由时间和长宽高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哈佛大学教授兰道尔已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五维空间，他说，甚至可说近在咫尺，我们看不到而已。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德里斯曾说，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多时空的理论。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爱因斯坦打了一个比喻，就像银幕上演的电影，假设银幕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不能具体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天文宇宙学家们发现，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 4% 左右，还有 96% 的宇宙空间是由人类所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因此，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不仅存在多维空间，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无数多个宇宙。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充满着向往与敬畏，宇宙中是不是有神的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记载着圣人苏格拉底在离世之前所描述的另外空间的大地，包括球体的构成、大地的颜色、植物的光彩、宝石的形态等种种细节。但是 这些细节却并未受到西方后世哲学的重视。在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更是古典文化为旧时代的产物渐渐疏离。但是对于造物主的正信却在智者的观察中不离不弃。大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深信宇宙空间如此复杂而有序，一定是造物主智慧的安排。然而，人类是一个谜的空间，另外空间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短暂显现，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契机。而这样的机缘可能意味着背后一个生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所积累的德行。真的有另外空间啊。在明慧网刊出的《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一文中，南希曾从1998年他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他2011年看转法轮并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因为年轻时受到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影响，南希对法轮功产生了偏见。在移民澳洲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拿起了父亲每天阅读的转法轮。他一看，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吗？南希心想，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他就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看清楚这是哪里时，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一片漆黑之中，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南希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第二讲，阅读了有关天目的部分，从此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南希说，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时也不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自己的问题，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看待事物了，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朋友，您是否也感受过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